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 101.8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继续说爱新觉罗在涛的故事。上回咱们说到啊，这在涛老先生因为历史原因，虽然说新中国建立了，但是身边呢一共有四个夫人。上期呢咱们讲了几位，咱们讲到哪儿了呢？讲到了陪伴在涛时间最长的这位夫人，叫做王乃文。这王乃文呢原来啊是一个艺人，在旧社会30年代的时候呢和这个在涛结婚了，当时啊年方20岁。可是在涛多大呢？这可是正经八百的老夫少妻。跟王乃文结婚的这一年，在涛已是天命之年。咱都知道知天命之年是多少呢？50岁了。那么从那儿啊一直到在涛去世，他们夫妻二人呢是共同生活了30多年。看来呢这夫妻之间呢还是非常有默契，有这恩爱在里边的。这王乃文呢原本是身体不太好，而且呢有非常严重的关节炎。这关节炎呢别说在那个年代，即便在今天也是非常让人痛苦的一个疾病。那么在家里人的劝说之下呢，就开始有规律的锻炼。咱这关节炎呢一方面要用药，一方面呢也不能老待着，要适度的锻炼。所以王乃文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身上啊总有2张票啊，一张票是什么呢？乘坐这公交车的月票，另外一张呢就是公园门票。而且这个公园有意思，哪儿啊？北海公园。那个年代逛北海可以说是北京人呢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地方鸟语花香，而且呢面积也大，有山有水，当年呢这是皇家园林，一般老百姓望尘莫及，想进去根本不可能。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后，这北海成了人民的公园了。那么王乃文呢，不管是春夏秋冬啊，甚至有时候呢刮点风啊，下点小雨不算太大，都是坚持锻炼。每天早晨5点起床，坐着公交车就奔了北海公园了。而且在北海公园啊，一个人练的时间长了，有很多的老伙伴也在这练，慢慢的呢大家就都认识了，成为朋友了。尤其在这个五龙亭，您现在去北海公园也会发现这五龙亭是一个据点。这地方呢现在啊据我观察，去逛公园这地方唱歌的特别多啊，这么10几位20几位往这儿一围，中间作为拉手风琴的大爷大妈，然后呢引吭高歌一曲，这也是现在北海五龙亭的一景。那么想当年呢，在五龙亭这王乃文呢就和长期在这儿啊锻炼的这些个老伙伴们就成为朋友了。这些人里边啊有退休的职工啊，包括退休的干部啊，反正等等吧，一块练这个太极拳，做一做这个健身操。哎，所以这话说回来啊，我倒是挺赞同也挺欣赏这种锻炼方式的。就是我总觉得啊，可能我是有点复古，这老年人就应该有个老年人运动的这个项目。我觉得这个太极拳就非常的适合，这动作非常的舒缓啊，比起现在啊有些什么这个激烈的大运动量的跳舞啊，什么街舞来说呀，这个广场舞啊，我觉得太极拳更适合。这广场舞一来呢运动量我觉得太大，二来呢咱也知道这广场舞有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音响设备确实跟周围邻居啊闹不快的事情很多，也经常是见诸报端，登上新闻。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太极拳又舒缓又柔和又没什么噪音，自己锻炼了也不影响别人。然后呢，练完了，王乃文呢和这些老朋友啊就在公园里边散步，天南海北的一边走一边聊，围着这个湖面，可以说是怡然自得，别有一番情趣呀。这新中国建立之后啊，这生活就是不一样了。这王乃文呢，而且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这个在涛的影响之下呀，后来又成为了北京市政协委员，经常呢到政协参加这个会议啊，学习文件，讨论国事。他还是啊市民歌戏曲组的骨干成员。早年间呢，这在涛啊曾经一句一句的教他唱京戏，因为咱说了，这王乃文呢以前也是一个早年间的艺人，所以说呢这艺术都是相通的，学起京戏来呀也是非常快的。这在涛呢因为早年间也是一个专业的戏迷了，而且呢这个身上的功夫啊也是被这些专业演员所认可的，不光教这个唱功，没事呢还手把手的教这个夫人呢练身段，让这个王乃文呢在京剧演唱包括表演方面这造诣是相当深厚的。这王乃文年轻的时候啊，而且曾经是多次粉墨登台，不光是在这儿和大家聚会的时候清唱，得扮上上台演出。能演出什么呢？演全本的《打金枝》《凤还巢》《霸王别姬》等等的经典剧目。哎，有人说这粉墨登场跟清唱差得多吗？差得非常多。有很多戏迷啊，二胡一伴奏，他能清唱两句，但是呢，不能粉墨登场。为什么？您可能光有嗓子，会唱就能清唱两句，但是粉墨登场，咱知道戏曲讲究唱念做打，您得样样精通才能上台。所以您发现没有，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好多呀，这影楼有一种摄影叫什么呢？人物摄影，就是京剧装的人物照。您会发现影楼里边都会配备那么几个呀，曾经专业学过京剧的给您摆 pose。 哎，为什么呀？如果您照时装照的话，没人给您摆 pose， 自己您琢磨琢磨，照着杂志您学学还能摆得出来。尤其是这京剧，您要是穿上那身行头，没个专业的人，您自己摆着 pose 根本摆不出来，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眼睛怎么看全都不知道。所以这必须得是专业的啊。那么王乃文能够粉墨登场，穿上行头上台唱戏，就可见呢这功夫了得。那么直到后来这《贵妃醉酒》中的杨贵妃的戏，这个王乃文都能够从头一直唱到尾，而且是吐字清晰，行腔圆润，非常见功底。那么每逢到这个节假日啊，他所在的这个戏曲组呢还要为这个民歌的同志们呢专场演出啊。他的清唱啊都不用粉墨登场，就光是清唱就能赢得大家满堂的喝彩。这在涛呢，刚才说完了他这几个夫人，他这和邻居啊相处也是非常和睦的，大家伙儿都很敬重这位涛贝勒，这位贝勒爷。所以咱说这个北京爷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北京人从来不认为你光有钱就是爷，你光有地位就是爷。那么真正的爷是什么呢？当然有的爷呢是又有钱又有地位，但最主要的是为人和善，非常的仗义，有理有面，这才叫爷。哪怕说您穷，您身上没钱，您这人性好，哎，照应大家，人家也尊称为您一声爷。但你如果说您光有地位，啥有钱，这人特别缺德，对不起，在北京人眼里您永远不是爷。说一不好听的，您是爷的那辈人。嘿，那么大家非常敬重涛贝勒爷。他最后呢，咱说了，从这个王府搬出来之后啊，几经辗转，最后住在了西洋威胡同56号。这地方呢原来是王府的一个马圈，等于这个时候今非昔比了，这王府您肯定是住不了了，只能住在当年这马圈，这是养马的地方。但您别小看这王府的马圈，说实话有的时候啊比这普通老百姓的院子还得阔气。这里边呢有15间房，当年呢是养了5匹马，这5匹马在王府里边还有分工，有2匹是拉车的，有3匹是骑着用的，还有2架这个马车，1架这个敞篷车，还有1架轿子车。 在这儿咱解释一下，两驾马车大伙儿都知道马车什么样，对吧？马拉的车。一个敞篷车呢，就是没有棚子，有点像什么呀，牌子车。像这种车呢，或者是坐人比较多，或者呢是拉货比较方便。还有一架轿子车，这轿子车什么样啊？不是现在咱开的这什么四驱的两驱的轿车，不是。什么样呢？您翻一下这个网上的这个搜索，能搜到一些个黑白照片。什么样？就是一顶轿子。这轿子一般来说呢是人抬着轿子，但如果说这道太远了，比方说您从北京城里边奔腾妙峰山怎么办呢？用这种轿子，就是前边一匹马，后边一匹马，把这轿子呀搭的俩马当件，把人换成马驮着轿子，这个呢省了人的脚力，而且加快了速度。这是以前的轿子车啊。那么解放前几年呢，这马和马车都卖掉了，所以说这马圈里边大部分房子就空出来了。那么再掏呢，掏贝勒爷就搬到这个地方居住了。当然住就不是一个人住了，就变成很多人住的一个大杂院了。那么他们邻里之间关系到底如何，在邻居眼中这掏贝勒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继续讲这个爱新觉罗在涛的故事。刚才说到了这掏贝勒爷啊，新中国建立之后是几经辗转，由打王府就搬到了西洋威胡同56号。这个地方以前呢是王府的一个马圈，一共是15间房，养了5匹马。后来这个马呀轿子呀车呀一个一个的全都卖掉了，大部分房子呢就空下来了。而且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这个八旗子弟贝勒爷呀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先是变卖家当，后来是变卖家产，到最后直接卖房，从大房换小房，从这小房这院子呢后来也没辙，怎么办呢？就自己挑一个好的房子，北房自个儿住，剩下的房子呢租出去，能给自己家里边添些个进项。这是以前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一种现象。所以您看以前这个老北京，我记得好多这个院子里边住了好几户，但是呢说这房是私房。那么是谁的房呢？就是北屋那位的。哎，北屋那位我当年还记得有一个姓金的大爷，后来知道姓金的是以前人家这皇家，后来新中国建立之后改姓，改姓金了啊，姓钮的，姓锁的，这都是当时这个王公贵族这一支的，这院子以前全是人家的。哎，那么呢掏贝勒爷也是这院子呢挑一好房自个儿住，剩下的呢就把这房租出去了。所以一些个这个劳苦大众的市民呢，如果没房子住，就找到这个马圈的听差，希望让他呢，哎，这个找地方帮着给托儿弄巷呢，找地儿住一住。这听差的不敢做主啊，说你没地儿住，你住到我这儿，那我这房子也不是我的呀，我这听差的，我们有主子掏贝勒爷呀，就只能找这个掏贝勒去禀告去。这掏贝勒一般呢，听到说哦没地儿住，挺可怜的，得了，就答应了住吧。而且啊，他经常说什么呀？说爱住就住吧，反正我也不收房钱。只是有一条啊，我也不管修，谁修谁花钱。您看多仗义，你住我不收钱，房子坏漏雨你也别找我，你自个儿修。哎，这个就相当不易了。为什么呢？在那个社会啊，啊旧社会的时候，经常房东什么呀，房子钱该收收，您这房塌了他可不管，所以经常这样。所以掏贝勒这人看得出来非常的厚道啊，钱我不收，你自个儿修房。这样呢就陆陆续续的搬进了一些住户，这些住户呢可以说5行8坐，干什么的都有，有赶大车的，当时有开汽车的，拉这个三轮的，还有这个社会底层的，比方什么这个唱大鼓书的呀，唱莲花落的呀，甚至有这个被逼无奈沦为妓女的啊，还有就是原来这王府里边啊听差的，这会儿呢没地儿混了，也上这儿住来了。那么解放之后啊，这在涛把山老胡同的住房呢就卖给了国家，他就和这个夫人儿子还有两个佣人搬到了这个马圈这个房子里边居住了。那么把其中的3间北房收拾出来作为住房，他和大院里边的人呢相处的是非常好，甭管是哪家的，只要是一见面都主动的，他跟人家主动打招呼，包括见到那些个拉三轮的呀也得问一句，哟今儿拉几趟啊， 挣多少钱呢？有的时候呢还拍拍人肩膀啊，非常亲热，生意怎么样啊？那么对别人称呼呢也很亲切，对这帮邻居什么老张啊、老王啊、老李啊，大家伙呢见他老爷。哎，但您别说，这种改变呢也看得出来，在涛这个心理上是非常平易近人的。因为以前说实话，让一个皇上的叔叔这种贝勒爷见你面能问你句好，那是不可能的，您得上赶着给人家问好，还不见得呀有这个机会。但现在您看呢，基本上属于是大家平等的一个状态。当然第一，这属于解放了，新中国建立了；二来一个呢，在涛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这在涛啊，曾经是一个地道的封建的王公贵族，那是溥仪的亲叔叔啊。但是呢，他这个头脑当中的封建思想不像其他的王公贵族那么重啊。一说这个我这个地位没有了，新中国建立人人平等受不了，他没有啊。而且呢，他往往是啊不拘于旧制，经常呢能够比较快地接受一些个新鲜事物。他喜欢啊看书啊、读报啊，而且非常注重啊时代潮流的发展趋势，而且呢愿意跟着这个时代潮流啊一块儿前进。就拿这个对待妇女来说吧，他呢不但不轻视妇女，而且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在涉及妇女的一些事情上他是很开明的，而且是尊重女性的，这一点就来之不易。因为咱知道在古代，就别说在太古的时候了，就说这个旧社会的时候，对吧，这个女性是相当没有地位的。那个时候这个女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你生下来了你姓什么就是什么氏啊，你姓王叫王氏，你嫁给一个姓李的，你丈夫姓李呢，李门王氏，就得随人家了，甚至叫李王氏，就这样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而且那个时候呢女性地位很低，大家闺秀暂且不说，一般老百姓家的这个女孩啊都没有文化，是不允许你上学识字的，也没有那个钱供你上学，对吧。所以我还真真的见过，在我小时候一个裹着小脚的一个老奶奶，在胡同里边，是别地儿来的，肯定不住这个胡同，我们在这玩，小朋友啊问问你这俩厕所哪个是女厕所呀，男女俩字老太太不认识。这个其实不稀奇，在那个时候啊，我们一指这个是女厕所啊，谢谢，进去了。为什么这胡同啊跟他们那胡同不一样，所以他不敢说哪是女厕所，他得问一句。再有呢，咱也知道那会儿女性多没有地位，在家里边就是一个伺候人的角儿。过门之后第一任务给人家传宗接代，第二个任务伺候好这一大家子，老老小小的都得伺候好了。而且您发现就是很多这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现在得说是老奶奶了，别看岁数这么大，在家里边呢孙男弟女一大堆，他算是长辈儿，但很多还保留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家里边来且了，就是来客人了，吃饭他不上桌，由这个家里边的男人陪着客人吃饭，等都吃完了收拾完了搁在厨房，老太太一人在厨房吃。到现在还有很多这个上年纪的老奶奶还有这种生活习惯，这都是那会儿留下来的。所以那会儿女人是相当没有地位的。当然在涛这么一个王公贵族，一个封建大家庭里边走出来的贝勒爷，他脑子里边就完全没有这种概念，什么男尊女卑。这在涛呢有意思，也可能一说呀是这个造物弄人也好，还是说天意缘分也好，这在涛啊有十几个孙女。嗨，平时呢这帮孙女像这在涛啊要零花钱，他呢特别的吝啬，轻易的不愿意给。但是呢这钱得分花的什么份儿上，花的哪儿。比如说孙女儿管他要什么呀，说我上学念书，我要买这个笔墨纸砚，这个管他要钱，那是有求必应，大大方方。而且说来呢也非常奇怪，在他的十六个孙子当中啊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哎，相反倒有三个孙女儿是大学毕业生。这在涛夫人呢咱说了特别善于这个书画，而且画扇面画得特别好，就给每个孙女啊画了一把折扇。这在涛也特别高兴，在每个折扇的扇面上呢也是一一的提了字。那么新中国建立初期啊， 这在涛的四个孙女是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这个事情在涛是引以为豪啊。他经常就拿出这个孙女们啊穿着军装这个照片跟人显摆，兴致勃勃的，只要家里边来客人了就得夸耀一番，说你们看看啊，这是我孙女当了人民解放军了，你瞅瞅这军装穿的多精神，看得出来这当爷爷的心情是不一般的。那么在涛家里边还有哪些好玩的事情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您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有这么一个贪官污吏啊，贪得无厌，看见东西啊就一定得拿，没有人呢不被他坑害的。有一朋友啊开玩笑就跟他说了，说我看你这个所作所为呀，以后啊你除了管厕所，剩下的你都得浑水摸鱼的捞一把。这个贪官污吏呢，他却洋洋得意说，哎呦喂，我要管厕所，我告诉你那也有的贪，一般人都有三级呀，对吧？这屎尿就算是一级，哎，到我这厕所来，您要是给了钱，顺顺当当上里边解决；您要是不给钱，我还愁憋不住你吗？这哥们一听这么贪，您这叫收费厕所哈。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继续讲爱新觉罗·在涛的故事。说来也巧，这在涛呢，孙男弟女不少，但是孙子里边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倒是有三个孙女大学毕业，有四个孙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以呢让在涛老爷子引以为豪的反倒是自个儿的孙女，经常揣着孙女穿军装的照片，来人就显摆一下，你看看我孙女中国人民解放军穿着军装多精神呢。这在涛的三儿媳妇啊生了五个姑娘，她呢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啊歧视他的儿媳妇，相反的对这个儿媳妇啊那是十分的客气，而且是相当的信任，家里边这个收支账目啊经常由这个儿媳妇帮着算帮着管。但是呢事情也有例外，这位三儿媳妇啊不幸怎么呢，去世的比较早，临终的时候啊就留下遗言了，说希望这个丈夫啊娶他们家里边一个女仆人续弦，不能让这闺女啊以后没有娘的关爱，亲娘死了你续一房啊，以后呢对这孩子能好点。这件事情啊虽然没有经过明媒正娶，也算是生米煮成熟饭了，造成了这个继承事实吧。但是呢在涛对这桩婚事啊始终是坚决反对，无奈呢这位姑娘只能离开了在涛的府上，靠这在涛的儿子悄悄的给送钱接济为生。不久之后呢在涛的儿子也因病去世了，那么这位姑娘的生活呀一下就陷入困境了，因为这个抚养费啊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在涛也不是铁石心肠，反倒是回心转意，而且呢产生了恻隐之心，他就感到啊有点过意不去，就把这个大孙女找过来说呀，你去给这个女仆啊，虽然不是你亲妈，在名义上呢也算是你妈，去给送过20块钱去，接着呢又让孙女呢给送过一次白面。对这件事情啊在涛是讳莫如深啊，再三嘱咐他的孙女说，你对任何人不能讲，对你那个妈也别说这是我让送过去的。哎，如果说在三儿子续弦上毕竟是有点反映这个在涛的封建思想，对吧？那么对待他的最小的儿子这个婚事问题上，那这个在涛可以说体现的是非常的开明而且是思想很进步。那是解放初期时候的事儿了，这在涛一家子由原来的山老胡同大院啊就搬进了马房院啊，这里呢在他住进之前早已经住了十几户人家了，就成了一个大杂院了。除了在涛一家子之外，其余的都是平民老百姓。在涛的小儿子呢和这大杂院啊一个汽车司机的闺女，俩人呢慢慢的相处啊就互生情愫， 有了爱慕之情了。那么慢慢的呢，偷偷的就开始谈恋爱了，后来就发展到难舍难分，公开就跟家里边说了，说我们俩呀要结婚登记。您别看呢这时候啊新社会，但是呢这个门第呀、大家看的还是非常重的，一想这个门不当户不对，一般来说啊这个是很难结成连理的。那么女方家长呢就觉得这事儿啊门不当户不对，是败多成少，人家里边也明细说闺女咱家是干嘛的呀，人家家是什么身份呢，所以啊人家这个女方家呢就主动的让闺女说你呀拉倒就算了，别动这心思了。大院里其他住户啊一听说这事儿，那会儿住的一块儿没事儿干，干嘛呀，嚼舌的根子呗，也大伙儿都叽叽喳喳开始议论纷纷，就认为啊这对青年男女那完全是瞎胡闹，这两家联姻根本不可能，那一个是贝勒爷对吧，一个您好家伙车了把式的闺女，你怎么可能在一块儿呢。然而啊大家伙虽然说议论纷纷，到最后这个结果出来那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涛贝勒知道这事之后怎么表态呢，不光是没反对这门亲事，而且热情支持，他自个儿成全了儿子这桩婚事，这是大家都没想到的，非常惊愕呀，这个贝勒爷竟然有这种思想，人人平等那了不得呀。咱说完了这个涛贝勒爷家里边这些个事情之后，咱也说说这个涛贝勒爷他这工作上面的事情啊。这个在涛啊有一个精心保存的文件，是什么呢，是由当年毛主席亲笔签发的一个委任状。这委任状上面写的是什么呀，给大伙念一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状，兹委任在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主席毛泽东。哎，这是在涛老先生一直精心保存的，换句话说呀，这是在涛老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话说呀，这北京刚解放不久，那毛主席呢就委任在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这在涛啊不光是有机会骑马了，因为咱说过年轻的时候涛贝勒就喜欢骑马，而且是行家，当年呢还跟很多的这个名门望族啊包括大军阀一块赛过马，基本上都是能够取胜。这次呢不光是有机会骑马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涛贝勒不光会骑马会驯马，对于这个马种的改良马匹的饲养方面这专业知识那是非常充足的，所以说呢专业知识得以施展，这也让在涛特别的高兴。得到这份工作之后相当珍惜呀，他是勤奋的工作，为这个军马改良啊提出了一批很好的建议，而且亲自到这个军马厂啊视察工作，传授知识和技术。这在涛之所以能够担任这项要职，并且呢为他做出贡献，这都得益于啊李济深的推荐和支持。这事儿呢咱们从头讲起，说这个在涛啊和这个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俩人呢交情非常的深厚，这李济深呢比在涛还大了一岁，但是呢在涛却曾经是李济深的上司。咱说这溥仪啊登基之后，这在涛出任的是军资大臣和专司禁卫军训练大臣啊，这李济深呢曾经在保定军资府军官学校学习两年，这俩人是上下级的关系。那么辛亥革命之后已经担任北伐军第四军22师参谋长的这个李济深呢又进到北京陆军大学就读，毕业之后呢留校当了5年的教官。在这期间李济深和在涛啊可以说往来非常的频繁，俩人后来慢慢的成了莫逆之交了。等到了1928年，这李济深呢再次来到北京，这个时候啊在涛早已经平民化了啊，跟这个老虎大众们呢已经生活在一起了，但是呢这并没有成为李济深和在涛交往的障碍，而且相反他们之间这个情谊啊比以前更加的深厚了。那么解放之后这在涛啊和李济深有了更多的接触，有这机会了，这关系呢更加密切了。 如果说过去啊，俩人之间这感情呢就是朋友，那么现在新社会了，这个在涛啊，从李济深那里得到的，除了是朋友的这种感情之外啊，还有什么呀？政治思想上的关怀、照顾，还有提升和帮助。在这个1950年6月份的时候啊，当时呢，这个李济深就向周总理提了一个建议，说邀请啊在涛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周总理一听这个好啊，当即批准了这个建议。那么在1950年6月14号到23号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这个期间呢，当时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总理就十分高兴，而且呢又有点歉意的找到在涛，说什么呀，说在涛先生啊，首届全国政协会议啊没邀请你参加，我是把你这位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了啊，但是呢恭喜这次呢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么就在这次会议上啊，周总理邀请在涛向这个政协提出议案，为建设新中国一块出谋划策。那么在涛呢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予的信任非常的感动，但是啊他反复思考，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对国家有帮助的，所以啊他觉得特别的无助，也觉得呢无能为力，这种心情是很沮丧的，所以怀着这种心情啊就找到了李济深，就商量该怎么办呢。这李济深呢就对他说，说发挥你的专长，哎，你懂马，你呢提案的时候你可以提一些关于马方面的议案，不正好吗？这在涛一听啊，哎，言之有理。那么在这个政协会议上，这在涛到底提出了什么议案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继续讲爱新觉罗在涛的故事。刚才说到了在这个政协会议上啊，这个国家领导人跟在涛说，你可以提一些建议嘛，或者议案，咱们一块儿出谋划策建设新中国。但这个时候在涛觉得深深的无力啊，觉得呢我能提什么好的建议呢？这个时候还是李济深鼓励这个在涛，说你从你专长出发，你懂马，提一些关于马这方面的议案，岂不挺好的吗？这在涛听完之后，哎，觉得非常受启发，茅塞顿开了。他呢就高高兴兴的回到家，思考了半天之后，很快的就拟定了一份什么呢，叫做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议案。这李济深呢啊，就认为在涛的议案写得非常的好，并且就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在涛的邀请，俩人呢一块签名就交给了周总理。那么这提案当时是怎么写的呢？是这么写的，案由写的是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案，理由是这么写的，查现代军事以机械化为主体，但我国幅员广袤，交通甚多不便，对于军事运用仍需依赖马力，我国马种马力尚未要求改良，效力比较落后，在涛对于马政稍有心得，愿贡献我人民政府采摘研讨以利军用，如蒙一决，自行拟具详细意见书交由军委会审核办理。提案人在涛，附属人李济深、蒋光鼐。哎，就是说呢，我觉得现在军马呀还有改良的空间和余地，所以呢我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如果用得着，我希望把这个提交给人民政府。这是在涛的提案。周总理拿到这个提案呢是非常重视，很快的就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呢批阅了这个提案啊，对这个在涛啊忠心爱国的这颗心呢，还有渊博的军马知识，那是十分的欣赏，就提议任命这个在涛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并且呢把这个议案呢就批转给了朱德总司令。这朱老总呢是欣然同意，并且呢哎批转了炮兵司令部安排落实。不久之后啊，这在涛呢就以这个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的身份 来到了西北、东北这些个军马场去视察，指导这个军马的改良工作。在远离北京城的边远地区啊，他也惦记着李济深。那是1951年6月份，这在涛啊视察东北牡丹江军马场的时候，有一天中午，他和这个军马场的工作人员呢，就登上了扎兰屯的一个山坡，啊，就看到了满地的牡丹花，还有这个野芍药花、野牡丹。当时在涛啊，就好像啊发愣，心里边想着什么事儿似的。那么下了山之后呢，他精心的挑选了几颗花，就给采摘下来了。而且不是说把它揪下来啊，是从地上给刨出来，带着泥土，严严实实的把这根儿给裹好了，然后呢，精心的放在自个儿的枕套里边。这个时候啊，陪同在涛视察的人呢，有点不理解，就问他：“您把这花给挖走，您有什么用啊？”这在涛就告诉他们说：“挖几颗呀，我带回北京去，给谁呢？给任潮先生。这任潮先生是谁呀？就是李济深的字，叫任潮啊。说他喜欢花，那么由此可见呢，在涛和这个李济深的感情是相当深厚的。所以说，这才是用心的礼物。不像现在您去哪儿花钱能买到的礼物啊，不见得用心。别看这个路边的野花他不花钱，但是在涛知道他这位好友李济深喜欢花，但没见过东北的野芍药、野牡丹，所以呢连根一起夹着土给送到北京，送给这位朋友。这就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啊。那么在这个1950年9月份的时候，这在涛啊刚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没有多长时间，他就听取了负责东北牡丹江军马改良工作的一个同志，叫做郑新潮的汇报。这次汇报啊，可以说让这个皇叔在涛啊是深受教育。这在涛呢，请郑新潮就谈谈军马场的建立、发展，包括以后这个打算、这个去向是什么样的。那么郑新潮呢，就介绍了。说这个东北马场啊，是毛主席亲自提议于1947年3月开始筹建的。说当时啊，正值解放战争初期啊，那是一个非常艰难艰苦的岁月啊，而且呢，我军对这个军马需求量很大，是日益增加。当时呢，我军呢却没有一个军马场。这斯大林曾经指出啊，说炮兵是战争之神。毛主席呢是高度重视军马在战争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明确地指出说军马是炮兵之足。于是乎呢，这东北炮兵司令部后勤部领导同志负责组建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军马场，这厂长就是郑新潮，这干部呢就是郑新潮的夫人，叫邵青莲。他们当时可以说呀，没有一分钱呐，就是郑新潮夫妇俩人带着6名伤员还有2匹种马就白手起家了，在日本兵营的废墟上就建起了全军第一个军马改良场。经过了3年的努力奋斗啊，这个改良马场一共是繁殖种马2000多匹，为部队输送军马3万多匹，还给部队呢联系购买军马2万多匹。在当时啊，可以说是人力物力啊各种资源匮乏的情况之下，这些人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开创了越来越好的工作局面呢。其中有一件事情可以说给在涛啊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说有一次呢，这个军马场啊接受了6名日本俘虏，其中呢有3名是兽医，而且呢有比较丰富的养马的经验。这军马场啊，既要改造他们，又得充分利用这些人的一技之长，让他呢发挥很好的作用。那么在大量繁殖军马的同时啊，还特别加强了军马的改良工作啊，源源不断地培育出了军队，包括这个驼呀、宰呀、骑乘各种合格的新型军马。那么随着这个战争的需要啊，军马场也在不断地扩建，又增设了2个分厂、36个军马配种场，以及若干的军马这个牧草基地。在涛听了呀，是频频点头，而且称赞说：“你们这精神呢，是可敬可佩呀！共产党解放军团结全国人民打天下，建设国家，实在是了不起呀！” 这周总理呢，对于东北军马场的工作呀，也给予过高度评价，就指出了说牡丹江军马场胜利完成了军马改良任务，建国前是全军改良军马的发起点，建国后是全军军马建设和军马装备的总基地。听了郑新潮的转述的这个周总理的这个评价，在涛是十分激动啊，就说这周总理为全国人民日夜操劳，什么都得想到了，什么事儿都得考虑到，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呐。那么想想过去，再看看今天，在涛当年那是一个爱马的王爷呀，而且在北京城养马骑马玩马那是头一号的，但这个时候今非昔比，可是在涛心里边打心里佩服解放军在这么短的时期之内创造了这么大的一个奇迹，同时呢他也深深地认识到了清朝廷是多么的荒唐跟腐败。那么想起当年皇上也骑马呀，对吧，但那个时候马是怎么养的，养一匹马这里边有多少银子是被贪污了呢？其实这些事情啊，让在涛想起来觉得深深的特别的惭愧。那么关于这些事情，咱们下期节目再给您细说。